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。所以抗拒义的，你若作恶，却当惧怕，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，他是神的用人，是伸冤的，刑罚那作恶。所以你们必须顺服。如果一个什么好的制度或者好的思想，你放在一些蒙恩得救人身上，那么这个就可以落实了，否则不过是个理想。那第二个问题就是，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所说，谈到神的工作，基督说做神的工就是信神所差来，那个信在原文是，这些人来找主耶稣要吃饼得饱，所以呢，他们就走了很远的路。你看见吗？众人去见耶稣都不在那里，就上了好多的努力，而且还问主说，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？所以可见他们找得好辛苦，所以耶稣就回答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，乃是因为要吃饼得饱。”所以下面主说：“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，看见吗？你们要吃饼得饱，但那个饼最后呢是要朽坏的，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。”那么赐给你们什么？当然就是生命的粮。我们的主他在5个饼2条叫5000人吃饱，是为了要在旷野摆设宴席。那这个宴席主要是提醒他们说，你们手里的拿的是饼是鱼，但事实上你们在旷野里面需要的是什么？是天上降下来的玛纳。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玛纳。所以主说这句话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做工，你们劳苦是为什么？是为了必朽坏的食物在那里劳苦。但是呢，你们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去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。所以我就是那个玛纳。而是问他说，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工呢？因为他们主耶稣和他们谈劳力的事情嘛，所以劳动。那么他就说，怎么样才算神的工呢？所以耶稣就回答说，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。你信神差主耶稣来，就是天上的玛纳，就是天上的粮食，你就是做主的。所以这个信很简单，就是相信主耶稣的相信，这就是。我想这是很好的问题哈。第一，主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他的身体是灵体，啊，这个灵体呢还是可以吃一片烧鱼，所以那个时候门都是关着，但主耶稣可以从门里面进来。那么这个复活的灵体，就是将来我们复活以后所得的身体，就是这样的身体。但是不要讲多马，多马是晚上的事了，对不对？到了晚上的时候可以摸它，对不对？这是晚上的事。但是后来太阳出来的时候啊，有一些的妇女啊，就拜他，所以他已经让他们摸他了。所以有的读圣经的认为说，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我们的主已经升到天上去了，已经见过父了。所以呢，所以已经升上去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不光是允许其他的妇女可以摸他，而且也允许多马可以摸他。大升天是五旬节，叫是大升天。那么小升天跟大升天到底不同在哪里？其实很简单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复活了以后，他要紧可以立刻就回到父那里去，对不对？他连按钮都不需要，他就去了嘛。所以他要升上见他的父没有问题。所以我们的主升天，就是离开这个地回到父那里，他是升天了。不过这不是正式的升天，正式的升天呢是主耶稣就在橄榄山上带着他没有朽坏的身体，他是缓缓上升，他是公开。不过的的确确在还没有见到玛利亚，就在玛利亚，在见到玛利亚的时候，玛利亚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见过父，这是对的。但是后来呢？他应该升到天上。诗篇16篇，神的圣者，他的身体是不见朽坏的，所以他带着没有朽坏的身体就升到天上去。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还有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，就证明说就是这些葡萄也不过是影子就是了，不是真的葡萄。真的葡萄树就表示当初神创造葡萄树的时候是以它来做标本的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旧约也讲到用这些树来代表以色列，不过只是代表而已，代表而已。 还有什么问题吗？第九节说了这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，他就被取上升，有一朵云彩就把他接去，便看。所以当他往上去，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，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。加利利人呐、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。不过这里的确是两个见证人，他身穿白衣的，他就解释说，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，他们在那做见证，他们在那里解释的。所以说，加利利人呐、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回来？那现在我要问大家，他怎么往天上去？他是从橄榄山，所以第一段是从橄榄山到云端，第二段是从云端到宝座。第一段看不见的，第二段看；第一段看得见，第二段看不见。所以，如果主耶稣升天是两个阶段的话，他升天第一个阶段是从橄榄山到云端，然后第二个阶段从云端到宝座。那么这个我们清楚，到了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我们知道他已经到了宝座。那么主耶稣回来呢，刚好相反，第一个阶段是从宝座到云端，是秘密的，像贼一样；第二个阶段呢，是从云端到橄榄山，到橄榄山大家都看见像闪电一样。所以主耶稣形容他的回来，为什么一会儿像贼，一会儿先是到云端，这一段是秘密的，像贼一样，他没有事先告诉我们的。但是他来了是要把贼来了是要把财宝偷去的，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主的财宝，那个时候他就把它偷去了。如果贼来专门偷垃圾，我希望他天天来，但是呢，主来一定是偷珠宝的。所以用这个来形容，就是当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，他的的确确那个时候就把我们这些人偷去了。所以这就指着圣徒被提来说的。那么等到我们的圣徒都被提到云端以后，然后他就带过这些圣徒从云端就到了橄榄山，到了橄榄山呢，他的脚果然踩在橄榄山上。所以不是来两次，还是那一次，不过是两个阶段。好像主耶稣升天是一次，是第一个阶段是公开的，第二个阶段是秘密的。回来的时候，第一个阶段是秘密的，第二个阶段是公开，如此而已。所以主耶稣是，那是指着主耶稣第二次回来说的。不，我觉得哈，我们普通呢，对于地狱很敏感的，所以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们就常常问问题：这个到底得救还是不得救？所以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根据上下文，主说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就怎样？所以证明说我们，他就把它拾起来，就是什么，就像枝子，就这个枝子就把它丢在外面，就把它扔火烧了。所以这是指着失去功用来说的。所以这里不是指着得救不得救，这指着有用没有用。很多基督徒是得救的，但是他因为没有住在主里面，就失去了他的功用。所以是在这，因为你根据这个上下文很清楚的，这些人当然连于葡萄树，当然都是得救的。这里讲到灵和魂的区别，最清楚的一段圣经就是《帖撒罗尼迦》第五章，前书第五章，灵魂与身体，所以很清楚，圣经里面就是这么分的。那么有的人就变得很复杂，哦，说这个不对呀、这个，前书对不对？前书第五章。先书第五章第23节，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。全然成圣就表示你整个人成圣说的。然后下面说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。这个得蒙保守和成圣是一件事，前面你整个人成圣，后面说是灵与魂与身子。所以可见呢，就是圣经的分类法，圣经的心理学，它是把人的结构是分作灵和魂和身子。 那么身体呢，在圣经里面是指着我们敢于这个世界接触的那个里面讲的身体。那魂呢，是特别讲到我们的人格。我们怎么知道？我举个简单例子，主耶稣怎么说呢？主耶稣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他自己的性命，有什么益处吗？有这节圣经，对不对？那这节圣经在希腊原文是魂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他自己的魂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好了，现在你看主耶稣在用"魂"这个字，但是在同样的一段圣经，不在马太福音，如果在路加福音的话，就换了一个字，主耶稣换了一个字。他说："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他的自己，有什么益处？”这个"己"是我们的 ego，是我们的人格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呢，在主耶稣的用法里面，很明显，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自己，就是我们的人格。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人的魂，就是讲到他的己，讲到他的人格。那我们都知道，我是指什么？什么叫我？我思故我在，我想了，所以我存在，对不对？这个所有人都告诉你，你怎么知道我存在呢？因为我会想。那你去读圣经，不光我会想，所以我存在；我会爱，所以我存在。想是指着我们的理智，爱呢是指着我们的情感。所以我这个人存在，不光因为我想，也是因为我爱，所以我存在。所以你知道，我们的人格里面有两，最少有一个思想，最好有一个情感。那么还有，我所以是我，因为我说是，我可以说不是，我可以选择，我可以设计。所以，我所以存在，因为我的意志告诉我说，我可以说是，可以说不是，我可以拣选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什么叫我呢？我第一我会想，第二我会爱，第三我会决定。所以最少在我的人格里面有三样东西，一个是我的思想，一个是我的情感，一个是我的意志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现在你去读全本圣经"魂"这个字。讲的魂，你看看他的地方，你看他会爱；有的地方，你看他会决定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，圣经里面的魂，其实就指着我们的人格说的，指着我们的思想、情感和意志说的。所以这是我们的机关。你借着这个，你就知道你自己的存在。所以因着你会想、会恨、会决定，你知道你存在。那么你今天呢？因为有身体。你接触的这个世界，你知道这个世界的存在，所以我们身体是与这个世界接触的，我们的魂是与我们自己接触的。那么好了，还有一个东西是灵，神创造人的时候，他把亚当的身体已经造好了，所以他有鼻子。现在呢，神就吹气在上面。那么神是个灵。原文就是气，就是风力，所以神吹气在上面，所以在他创造的时候，他在人的里面就造了一个东西，叫什么？叫做灵。神是个灵嘛，所以这样人就可以跟神来往了。那么现在呢，人里面的灵和人的身体一结合，就变成我们的魂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亚当就变成了活的魂。他怎么变的？外面他有身体，然后那个灵，神的灵。在他里，那个人的灵在里面，和他身体一结合，就变成了你的魂。所以人有灵、有魂、有身体。你怎么感觉神的存在？身体只能觉得物质世界的存在。你怎么感觉到你的存在？不是用身体来感觉，是用你的魂。怎么感觉神的存在？是用我们的灵。所以，我们里面喝主耶稣的水呢，在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。所以主耶稣说，神是个灵。拜他的要用灵来拜他，我想很清楚了，我们时间已经到了，所以我们就停在这里，好不好？我在为着预备这次聚会所摆上，我们求你亲自报答他们，没有他们的劳苦，就没有我们这次的聚会，我们这一次有这样的丰收。